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老老师您好。
林莎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老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朋友最近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觉察他是怎么创造了他自己的实相。比方说他生活周边有一些对应的人物啊，那这些人物对待他的态度跟方式和他自己心里面可能想要的或者说最自然的最舒适的方式不一样，
是，
可是他没有办法去感觉他是怎么，因为他也相信我们都创造自己的实相，可他没有办法去回溯去看到自己怎么会造成了这些情况。那这种时候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觉察自己的信念，觉察自己是怎么创造出现在的生活情境的？
我们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嘛，那么也就是说当我绝对相信是我在创造实相的时候，就是你先必须要有一个状态，就是我先假设它是我创造的，而且没有疑问的，我知道它是我创造的，那么必须要有先这个前提，所以你才能够觉察到哦，这件事情跟那件事情是有关。但是如果你的想法是说你是站在另外一个版本上，比如说我的版本就是啊，这个世界就是科学啊，这个世界就是物理现象啊，啊，这个世界就是因果关系，假如说你是站在这个基础的话，你永远看不到，或者是你可以略微的知道一些蛛丝马迹，可是你不知道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我在提到我十二月底到花莲，我是莫名其妙，我十几年没有去，然后去到花莲呢，我住在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断层线上，我那个旅馆就在断层线上。而事实上呢，我走的路，晋丰路一直到仙岩路，然后从那一条过来，那个就整条就是那个断层线。然后那两个营门，翠堤哈，就在晋丰路旁边一点点，也就是我从晋丰路过去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呢，我就直接要经过那个统帅饭店，统帅饭店旁边是一个。它跟仙岩路相交嘛，那旁边就是一个派出所，很大的派出所，所以我每一天都在那个地方转。那么这个事情跟我们现在在念这个架构一、架构二跟念群体事件这个有没有关系？我怎么会莫名其妙跑去那边去养茶？因为我基本上是不养茶的人，而且我在台湾从来没有养过茶，
真的。
对，我不是一个会养茶的人。而那个养茶就在这个饭店的二楼，是现在塌掉的地方。那你说这个没有关系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就比方说我们上一节课，好，那上一节课我们有一个同学，他提了一些很多的问题，对不对？那感觉上好像是怎么会这样，对不对？可是你再去仔细想想，我们这个课的前一天的对话是什么？前一天的对话是什么？你就会发现到说。我在有意识跟无意识间，我创造这样的一个人来，然后让我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版本不同的话，你很难去跟他解释任何事情，而且就算解释也没有用，而且根本就不是对外看，而事实上，因为我们如果从这些资料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是在忠实于我们内心对外面的一个表达，因为所有刺激它是内在来的嘛，那所有的版本的更新，或者是说软体的。更新它其实就是根本就是内在的啊。那你如果都不看自己的内在状态的时候，你一直在看外面是怎么样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有一个状态，就是我一直想要去帮助他，我一直想要去纠正他、更正他，那是做不到的，因为他有他的版本，你有你的版本，对不对？我以前我的那个电脑，每一台电脑都有1.4跟1.2的 floppy disk， 我今天早上看到我桌上。被摆了好几套的那个1.4的 disk， 那我们后面清仓库的时候放到我桌上来，那东西现在做什么呢？1.2 mega， 你随便在路上捡到一个16 giga 的，你可能都不太会要，不太会用，因为太小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1.2是一个 giga 是1000多，那就是换言之就是一个 giga 都它几千倍的。那16 giga 是它几万倍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那个就是版本的问题嘛，就好像我跟朋友讲说啊，你要录音啊，啊你就到 Windows 上就有软体就可以录音啊，他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版本不一样。好， 因为它的版本，它版本假如说是 XP， 我的版本是 Windows 10， 那我 Windows 10 真的是有啊，可是它的它就是没有啊，所以在它的范围，在它的世界里面，它看不到这个迹象，因为它没有 ready， 它没有配备，它没有那个心理架构，所以它没有这个心理架构的话，它看到世界是不同的，我看到世界是不同的，因为我的心理架构跟我现在的一个典范，我用这个方式去看是不同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去看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一个男生跟女生对性别的概念或性的概念是 totally 不一样的，可是他容易在移动，比如说你在念这个《红楼梦》的时候才是清朝嘛，对不对？那个时候的女性对性的这个概念的羞耻感跟那个罪恶感啊，跟现在来讲就差很多很多了，差很多很多，对吧？现在的话，你跟别人在一起后交往什么样或怎么样都不太一样，而且地域不同，比如说中国人跟美国人，哦，他就是会差很多很大的不一样，对吧？好，那我们就不再谈这个好了，我们就谈那男生跟女生呢，也差很多。那因此，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的信念、你的思考，它就是你的软体，它就是你的人生软体，它就是你的配备、你的版本。我用这个版本，我在看我的人生，我全部用这样的来看。比如说，我现在产生一个罪恶感，那我可是内心里面想啊，没关系的，哦，没关系的 ，OK， 没关系的。可是那个版本的反应，好，你做了一件事情，那个版本的反应就一直接的在你的内心里面种了一个羞耻感、罪恶感这个东西，所以你没有办法像另外一个人一样的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上个礼拜所提到的。我在这边可能吃弄什么红烧牛肉面可能很好吃，大家吃得很高兴，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可是对我的家人从台湾来的，他是觉得说，哎，你那个不要碰到我的东西哦，你那个是牛对吧？那牛的东西不要碰到我，你知道我意思吗？他的典范不同，他没有办法去欣赏任何牛肉的滋味或它的好处，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融合，因为他的信念在那个地方，他就卡在那个地方，他就没有办法说，我来看看那是什么，然后我跟他融合。虽然我融了吃不吃，可是我知道那个是什么，对吧？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比如说，我如果是印度人，我会觉得啊，这个牛不能吃，这是圣牛，它是神圣的。那你怎么跟他讲？你用各种方式解释给他听，有用吗？有用。他可能在表面上他会说，哦 ，OK 啊，那我就来吃看。可是他内心里面会产生一个东西叫罪恶感。不愉快的感觉，或责怪自己的感觉，或给自己开罚单那个感觉，是你在开你自己的罚单。所以当你开你自己的罚单的话，你的世界的状况它事实上会产生一个不同的状态。没有错，你都 OK 啊，比如说啊，我是女生，我跟男人一样，我就怎么教。可是问题是在你的内心里面你都 OK， 你也觉得说我现在学赛事我的观念都变了，可是你的配备的软体，你的群体是软体，他会不断在你内心里面给你自己开罚单，我这样是不应该的，我这样是不对的，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其实看不到那个东西了。所以当一个人说我怎么样去看这个事情跟我所产生的这个问题会有联系关系，那只有一种状况，就是你确然相信，你确然他相信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到很多的蛛丝马迹，就好像说我要讲说啊，前一堂课怎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好像有点奇怪的现象，对不对？可是那是不是我最好的方式来对你说明我们没有办法讲的那些事情？就我去怎么样去告诉另外一个人，或者是说我今天我尽可能的去回应，但是如果他今天真的没有 ready 去学这个东西，是他在创造他的实相，不是我创造他的实相。他来不会因为我讲哪一句话，比如说这个人来，他怎么会在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个因果关系上刚好是今天课程的主题，对吧？怎么会呢？我们讲那么多也没有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 moment， 他进来，他所碰到的东西，他在创造他的实相，对不对？那对我来讲，我有没有创造我的实相？有嘛？因为我可能会在一直跟你解释说，并不是我没有真的在听别人在说什么，而事实上是有的时候我讲的东西，他并不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或者是他如果没有 ready 的话，我再怎么讲，他还是以他自己的观念，比如说。我们那个同学举一个例子嘛，他说那跳高对身体很好啊，啊你不能够在悬崖跳高啊，那既然跳高对身体很好，既然不能够在悬崖跳高，那为什么你会认为你的佛教思想是不能改变的，而我们其他人都是必须要被救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就是有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常常看到第四的部分，它有一个非常好玩的部分。你去看拜伦凯蒂的两个东西很好玩，第一个东西就是它其实是你怎么想，当你是这样想的话，那个可能性会让你去想出来。因为当我用那样的观点，我相信它是的时候，我的软体点会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觉得什么地方看不过去的那个东西，你在指责别人的问题，常常是你自己的焦点所在。那我们其实不是一直在讲到说，其实是意识融合嘛？你可以有你的观点，我可以有我的观点。那我既然说，哎，当我的观念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可以采取你的观念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能让我采取我的观念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我不能采取我的观点呢？那你可以用你的观点，我可以用我的观点，我绝对没有说我的观点必须要让别人接受这种东西。倒反回来是说，他的观点是别人一定要接受的，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那一天在跟你讲说，当你觉得说啊，你不要去批评别人，那你已经在批评他了啊！你批评别人，叫别人不要批评别人。你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这么好玩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呢，拜伦凯蒂的第二套方式，他第一套方式那四句话，对不对？第二套方式他就跟你讲说，什么叫做反观自问？你反观自问，就你今天所指的事情，在你身上一定可以找得到，而且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当我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当我看不到这个世界跟我的关联的时候，哈，那么你要看的是你是用什么典范、什么样的思维去看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才是重点。我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你的典范在哪里的时候，哈，比如说我今天在谈骇客任务好了，哈，我如果在这个主体外的话，在母体外的话，我看什么事情都清楚。你在哪个位置，我马上可以点出来。哪边什么有什么门，我立刻可以知道，因为时空对我不是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你知道吗？根本不是，我对我来讲不是问题。可是对在当地的人，我现在往哪一条门去啊？是啊，他是从那个母体外来的，没有错。可是他进入母体之后，他看不到，他看不到门在哪里，看他不知道哪里有通路，他不知道看不到外面有什么敌人，他看不到。可是外面的他看得到，为什么？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相信实相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是我们身在其中，我们也会看不清。
对，但是有一个事情的话，你会可以看得到，就是如果你坚信他有，你坚信是我创造的，
如果真的相信是自己创造的，
你就可以看得到，因为我就会把这件事情连在一起。好，我就会连在一起，因为那种可能性或那种巧合哦，基本上是根本谈不到几率的啦。他谈不到激励，你知道吗？他用激励来算的话，他算不到的。我十几年，真的几十年没有去花莲，我在台湾从来没有吃过养茶。好，那我不可能不会住在那个断层线上，那我不可能在那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而且因为我是看到他的广告跑上去的这样子啊，然后我又在他的二楼、一楼又坐了好久，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觉得这个是什么样的？
这个意思是我们在谈架构一、架构二，谈天灾这个部分。那我已经在两个月前先铺陈好了。你看哦，我们一般都是一次讲一章，对不对？那碰到第三章，我只能讲到第三节，第四节没有办法讲。那如果我快一点点，就第四节讲过了。可是我就讲到第三节，可是第四节讲的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就是天灾。
对，你知道那个东西，那你说？难道在之前就好了吗？我要讲一件事情，很简单，你去仔细想想看哈。我们这边有我们所眼睛看到的顺序，可能很模糊，可能很混乱。可是既然有内在次序，那内在次序不是先好了它才投射到外在来吗？那怎么不是用结果带因呢？是先有次序了嘛？他已经知道，已经是这样在做，所以有了次序，它才会投射到下层嘛。下一层的话是根据你的行动。在产生行动的过程当中，是根据行动才产生自我，这是一开始的三个两难自己所讲的东西啊。内在的行动，那我们是在这个内在行动上去产生意识，那个意识叫做自我。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是这样。那我如果是这样看，我当然不知道内在的行动，所以我说我不晓得这之间的关联，对吧？可是如果我坚信这是，我就回到我自己。首先回到我去，然后我坚信这个行动的内容，那我当然就知道内容啊，因为我如果不采取自我的话，那么我当然知道内在行动啊。我是因为用我的自我 才会不发现内在行动。但如果讲得更细一点，应该是这样：首先，第一，你必须要回到心流。那回到心流的基本方法，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去掉恐惧。如果你去掉恐惧，那么你就知道原因是什么，不比较，不跟对外的不，那你就知道行动的内容。因为你只要回到内心，你的内心的冲动永远会告诉你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因为它有一个内在秩序。那既然有一个内在秩序，你只要骑乘在这个内在的流动或行动上的时候，你当然知道这行动是什么啊。就算你不知道，你随顺它走的时候，像我们最近谈的情况，就是事件发生、病情发生，谁做的？内在做的，对吧？内在安排你很清楚，没有任何疑问，内在做你现在所发生的事件。为什么？你看我们第这一节课就知道了。好，那既然是内在做的话，那为什么内在要这样做？因为这个对他来讲有创造性的意义嘛，有创造性的意义嘛。那既然有创造性的意义，像我们今天的课程提到几个东西哈，比如说三天不吃饭就会死掉啊，不喝水就会死掉，对不对？但他提到说，你们在早期的时候是个梦游者哈，你可能跟动物睡得一样的长，可能好几个夜，那为什么可以不吃饭不睡？不醒来是可以活的，人不活动那就植物人，为什么你还可以活？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一切你再仔细去想想看的话，它就是个内在对外在的一个什么 protocol 的一个练习的方式嘛。所以你保护自己的安全或者是怎么样去在乎说发生的事情的话，那么你当然不知道内在秩序是什么啊。那你保护自己的话，你就不会随顺的问题在走啊。所以赛斯跟你讲，你生病的时候你随顺你内心，然后跟着自己的那个状态回来自己的时候，那因此它就会突然间就消失掉了。因为你知道了，你知道内在的行动是什么，它就跟着走就好了。那为什么它会创造这个？因为你没跟着走。事件、意外、病情或任何不顺的事情，都是因为你没有随顺。
所以如果我们有不舒服的过敏反应的话，
对，
是因为我们没有，
你就看看你内心的动量，它在告诉你什么。比如说我最近在跟朋友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牙齿前一阵子很糟糕啊，那之后就发生一些其他的问题了。那我个人也有类似这种状态，那我们就在讨论，在同样的，因为同样的学习，同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发现说我大量的在吸取资料，那种不断去咀嚼东西，而可能消化的状态，就好像你的牙齿在磨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个事情如果再不看到的话，那么下一个事情就是他的自律神经出现问题，他超过他能承受的范围了。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首先是相信它是存在的，第二个你会觉察到这个之间的互相的关联，因为它没有秘密嘛。你看我们现在在谈这个梦境化价值完成，你如果看今天的这一章，你就会了解到真的没有秘密耶，真的没有秘密，它真的是这样。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是梦体啊，你根本可以不吃不喝啊，你根本不需要保护你自己，因为它很清楚告诉你，所有的人都是最内在的那一切万有在喂养的，在照顾你，在喂养你。然后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血液的流动、空气的状态，那个东西都跟我们想象中差很远。那所以人类真的有很多版本，比如说母文明、亚特兰提斯、努曼尼亚人，或者是我们现在。那你看努曼尼亚人的心理结构跟他在对应的事情上面，他跟我们是采取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是用语言，对不对？他是用念头、用心象、用 image、用传 picture 的方式跟在对方沟通。那你能想象吗？你无法想象嘛。就像你无法想象赛斯讲的那个早期人类是怎么回事，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觉。但是他说你不要小看他睡觉哦，那个时候他们的想象力是丰富到不行，而且是最精华的部分。那你把这些东西你统合起来，你给自己什么样的结论？其实是自我让你不知道你现在所发生的状况了。所以你相信他，然后把自我放松一点，然后把恐惧拉掉，然后真的能够随顺自己的心流走，我觉得你不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因为它都有相关联的。
然后 后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处理。
当然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处理，而且事情，比如说事情，啊，就经过那么一闹，那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不是谁对谁不对的问题了，根本这跟这个没有关的，而是它版本不一样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它版本，它的那个 protocol 不一样啊，它整个版本不一样，对不对？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的哈，但是本来这个东西哈，你所讲的事情，它其实在叫做换版本嘛。好，如果说你今天都对所有事情发生都了然于心的时候，那么你绝对这个物质世界你已经了悟了嘛。对啊，你已经了悟，你已经不同版本在看世间的东西了啦，或至少是不是在 OS 八或 OS 九，你看 OS 十一了吧，最新版的。是不是？那当然 ，OS 八也会变成不断提升，说8.1、8.2、8.3，你不断在提升，没有错。那提升到一个程度，你会变成 OS 九嘛？那当你是 OS 九的时候，你所看到、你所能做的事情是不太一样嘛？对不对？你可能到 OS 十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指头去开机嘛，对不对？那到 OS 十一的话，你可能就是看着自己的脸，它就开了吧。对，到 OS 十二的时候，可能他碰到你，他连不用，他扫描你的脑波就知道是你了嘛。对啊，是不是？对啊。啊，还有其他问题吗？还是这个问题 OK 吗？好，所以其实当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看到什么的时候，那我还是要讲那一句话：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所有人、所有生灵、所有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一个人需要被处罚。啊，没有一个人不能够成长，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比另外一个人高或更优秀，没有这个东西。我们都处在一个学习跟成长的状态。那有这种尊重的心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很多事情真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
那许多人常常是活在一种矛盾的情境当中啊。一方面意识上觉得自己不要这个，可是一方面潜意识里面可能又很渴望一些东西，所以这两个交互作用之后就变成说发生了，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没有啊，我没有想要它发生啊。
是，那因为这个所谓的拉扯嘛，我个人觉得说赛斯教我们的东西是这样，比如说你学赛斯哈，你先我一学赛斯立刻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跟别人没有办法谈呢？你知道吗？因为他的关键过程差那么远，而且我没有办法跟他解释。那这个时候，来丁山，你会怎么做？我告诉你怎么做好了，因为我知道你是怎么做的哈。你会是啊，我尽量去了解他，尽量稀释自己，尽量跟他融合，对不对？好，那我问你哈，这是一个向量，我现在往这边走，然后发现到说，哎，怎么离那么远的时候，你跟这个拼命两个在那边拉，我又好像觉得我学到东西，我又要去符合对方现在的这个典范，或者是他的版本。好，我今天给你看电影，为什么你没有办法看？因为我是32 bit， 好、哦、啊，电脑现在是64 bit， 所以它无法看。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已经换成64 bit， 然后呢，你拼命要跟32 bit 做连结，那我问你，你怎么到128 bit？ 所以赛斯跟你讲说，哈、哦。你必须要对自己真的有信心，回到自己内心，没有错。你今天被排斥，你今天碰到困难，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把你往前冲的那个部分，就阻碍掉。因此，你可以继续往前走。而当你往前走的时候，后面那个部分一拉开以后，你发现版本不一样的话，你知道怎么做了，而且也不会影响到你。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它版本彻底化开了，你今天不再是 DOS 了，你知道吗？你已经是 Windows 了。或者你不再是 Windows XP 了，你已经是 Windows 10的，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用我 Windows 10的东西去跟 DOS 去怎么比，你无法相比啊，你无法相比，因为一个活在以物质为取向，而且物质观点在看事情的，然后你现在接触到一个Windows 版本是以图片为取向或以一个更高的视野为取向的话，那我一方面又要去管 DOS， 那我一方面我就没有办法，在我往后前。升级的情况之下，我会有很大的困难。好，你知道我大部分的电脑都用 Windows XP。好，那为什么我用 Windows XP？ 你知道吗？因为我被我的 DOS 程式拉住，因为我写了一套软体，而且软体是用 DOS 写的。 那最多能处理的就是到 XP， 往上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拼命去买很多很多台的 XP， 我怕以后买不到了，你知道吗？因为现在的架构，你先买的那个PC 版，它已经没有32架构的那个东西了，26的架构的，它没有办法匹配了。那到最后我只有放弃，就是说好，我就放弃这个软体，虽然这个对很重要，可是我放弃掉了。那因此我就可以开始往前走，我可以不再 SP， 我可以7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10， 然后如果今天 Windows 11都退了，我可以跟着大家走，不然的话我就卡在那边。那我现在用这个方式来解释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冲突、那个拉扯、那个好像没有办法又要这样又要那样的那个东西，是因为你不敢往前走。如果你不敢往前走，或者是你单立在现在所有的成就，你看我现在懂赛斯，你看我跟你们不一样，那么你就不会再继续往前走，那么你就发现到你没有办法换版本。那如果版本不换的话，你仍然是在 upgrade 的状态，11.1 11.2 11.3 你一直在换版本，你没有办法变成 OS12。 可是你到 OS12 的话，你就发现到对你们玩的那个幼稚园的游戏，你要玩来我跟你玩，但是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而且我清清楚楚看得到，我清清楚楚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会很多冲突，因为我又要符合现在物质情况， 我又用物质情况来告诉我自己说，其实我们现在的观点差人家很远的。那你到底在干嘛？你是往前走还是往后拉？那往前走又往后拉，是不是产生一直拉扯？那不会产生冲突，那才奇怪嘛，不是吗？你不产生冲突才奇怪，因为你现在的观点，坦白说，随便叫一个人进来，人家听一听就走掉了。可是我知道，我们很清楚，我们敬酒的人，我们很清楚哈、哦，他真的是一个最能够解释所有一切事情，而且他真的不是 base 在恐惧上。比如说，我如果今天 base 在说我会进地狱，我会怎么样？你有地狱观念的人一定会进地狱啊。啊，那你不进地狱，所以你要怎么样做？那么请问这个部分不是恐惧吗？那如果你内心有恐惧，你怎么进天堂？
可大部分的人有地狱观念，他也有天堂观念啦、
啊。但是这个不是恐惧吗？我要问的是、
这个、那他到底是会去天堂还是会去地狱呢？不是说
天堂跟地狱
他就一定会去地狱，因为他有天堂观念。
没有，我们早就没有天堂地狱这个观念了。
我知道我们是没有了，
对，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有。
那天堂跟地狱是同一卦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天堂跟地狱是同一卦的，他好他不好是同一卦的，因为这个是一个秤的两边嘛。就像我说，啊，你不要批评别人，啊，你不是在批评他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你不能在这个悬崖跳，啊，你为什么自己就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就不让别人跳呢？就一定要在那边跳呢？你只能在你自己的部分跳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那个点换，就像我说，一个女生你要像男生一样的观念。在我是说某一方面的哈、哦，说啊，上衣脱起来，哎，我们光着裸队到处走，也不会有人觉得怎么样，也不会有人，那你脱看看呢、啊？有人会脱啊，可是他是脱下来没有错，也不会怎样啦。可是问题是在于哦，他就是会有羞耻感啦，或者是说他今天回到家里，他还是多少内心里面会觉得说，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如果没有他，干嘛要这样脱？我们脱的话是很自然就脱掉了，我们没有任何感觉啊。啊，你如果把衣服脱掉，你会怎样？我当然是用一个比较强烈的例子来说明啦，你知道我是吗？我用强烈的例子来跟你讲，就是你是用什么典范看这个？是因为那个典范那个软体本身已经在你内心，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你的典范在看这件事情，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个计划，就是说。啊，强摘的果子不甜。那如果这是你的典范的话，那任何什么事情碰到同样的状况，就算你得到了，你也会觉得说，嗯啊，强摘的果子不甜啊，那这我不应该。那这个背后是隐含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是一个罪恶感，一个批评了、啊，不是吗？所以你去看，当你内心有任何批评的时候，哈，你其实根本就没有跟你的内在行动在一起。因为你没有肯定你自己，所以你没有肯定你自己的话，你就试图跟自己跟行动分离。一旦你试图跟自己的行动分离的时候，你当然看不到行动的力量嘛。就像我一直在提到说，如果你不往前走，然后你拼命在跟你的行动拉扯，那你当然产生冲突啊。 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要前进，我又不前进嘛。那你如果派人的前进，签生死合同的前进的话，那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挡的你嘛。那个什么金刚，我是提到说，毅然敢死，什么万人不敢当嘛，类似这种话嘛，对不对？呀，那不同典范呢？对啊，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OK 吗 ？OK， 好，那我们再来，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要继续？
继续吧。
课程是吧？
是。
OK， 好。好，那我们的第四章哦，我觉得第四章这一章真的蛮有趣的，你去看一下哈，然后你不断去对照，你看你自己用什么想法，你不要只看文字的表面，你去看他在说什么哈。他提到说，古老的做梦者哈，那当然，所以古老做梦者就是我们老祖先嘛，那时间又不存在，对不对？因为他是讲说，以你们时间的尺度来看哈，对你们来讲可能有，永劫那么长的时间劫。好像是千年还是万年啊，这个佛教有一个定义啊，哈，就意思是永远的时间那么长了，哈，那人的梦境哈比他醒来的时间要长，他大部分都是在梦境里面，他根本不太醒过来的。那他说他们的睡觉哈非常的长哈，跟动物一样的长，也就是如果这乌龟冬眠的六个月，他可能也跟人类冬眠六个月一样，好，那么你去看哦，那这样的话。那么长时间不吃不喝，我刚刚提过了哈，也不起来运动，然后也不太卫生，然后也不生疮，也不生褥，也不用大小便，也不会饿死，也不会睡死。那你觉得呢？我是问这个问题哈。如果一个人，但讲很简单啦，人在很早期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梦，而且他可以像动物睡的那么样的长哦。冬眠，好，那会死吗？会睡死吗？会饿死吗？显然不会，所以显然我们用的是不同版本 ，OS 不同，知道吗？你用的是 DOS 还是你用的是 Windows， 或者是你用的是Windows XP 还是 Windows 10这样子？好，那可以说醒来只是为了运动他们的身体，补充体力，后来只是为了交配，好。那样的梦是非常迷人又充满活力的，所以这个实相可以看破了。好，那个实相是非常迷人又充满活力，不是你以为的睡着哦。你去看那个阿凡达啊，或者是我们看到那个那叫什么《Matrix》对不对？啊，还有个任务，他都用一件事情，他从后面去盯一个东西，对不对？意思是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不管是阿凡达，不管是前面启动，或者是不管是派克任务，他都做一件事情，他用机械力量，或者是用机器力量，把你的意识推出你的身体，对吧？阿凡达是不是让他睡着，用一个机器盖起来让他睡着，然后他的意识就投注在那个什么美人的身上，纳美人的身上，对不对？好，那骇客任务是不是他的意识变把他刺激以后他就意识离体嘛？那我们死亡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睡着的时候也是一样嘛，我们就是意识不在我的身体，我意识飘走了，但是因为他是在一个控制之下，所以他知道他可以立刻达到哪个地点，好，很准确的去嘛。所以我们现在的梦境世界它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迷人或活力，在其中做梦的想象力骚乱的玩，不是像我们这样，就是说单独的，就是啊，我是巴尼就是巴尼，然后明天就还是巴尼，后天还是巴尼，啊，那个时候像孙悟空一样，我可以变动物，可以变植物，变老虎，变灰鹰，我变什么骚乱的玩，什么玩什么呢？这个新冒险所惹起的所有的可能性。所以当你是在梦体的时候，啊，你可以骚乱的玩所有的可能性，就好像骇客任务他一旦进入了那个 Matrix 以后，你看他比任何人的能力都强，他可以一跳可以好几层楼高，对不对？好，他可以一踢可以 踢很远很远啊，对不对？然后最近不是也有一部电影叫《野蛮游戏》吗？ 那我觉得那个概念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他突然间进入了软体设计里面的那个人物，然后他拥有那个人物的所有的能力。哎，我们不真的不要被骗好不好？我们就是那样的情况进来的。所以 当你在做梦的时候，像赛骇客任务一样，你可以稍微的玩、哦、那个新冒险所引起的所有的可能性。好，注意的这个地方哦，所有可能性，所有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是所有可能性。我可以是这个形态，我可以是那个形态，我可以怎么样的形态，我可以是熟女，可是我也可以是荡女，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所有的可能性都可以玩一玩这样子。那我也可以是男人，我也可以是女人。我可以是好人，我可以是坏人，你用你的想象力可以、冒险所有的可能性，想象各种语言的跟沟通的方式，所以织出伟大的未来文明之梦的故事。好，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 在人类变成梦体以及慢慢变成物质化之前，其实人是跟所有的生物生灵都讲同样的一个语言，叫做内在语言。那其实圣经也有描述过这样的故事了，巴别塔、通天塔，在他还没有创造出各国的各种语言之前，人跟人是沟通是没有问题，他跟所有万物沟通没有问题，他跟石头沟通没有问题，他可以跟天地所有的沟通都没有问题，因为他只用一种语言叫内在语言。所以这个时候，当他骚乱的玩他的可能性的时候，才变成一种语言的沟通方式，然后才变成织出伟大的梦的故事。好，那在其中呢，充满了他们自己本身的历史，并建构精神性的架构。所以我们的精神性架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你的软体嘛，是不是？什么叫精神性架构？我用这样的方式在看人生，我用那样的方式在看人生，我把这个信念植入我的内心里面。我觉得吃猪肉不好，我觉得吃肥肉会不健康，好，那这个东西就是精神性架构啊。像我老婆是不吃饭的，我认识她开始就不吃饭，因为她的想法是饭会胖，所以她不吃饭，你知道这是精神性架构。好，那有很多的精神架构，就是说像 我上次提到我那个同事，哎呀，那个乔叔，我跟你良心的建议，你那个皮不要吃。我说这是土鸡肉，这个皮是很好吃的。他说你不要吃皮，因为吃皮哈、哦、会怎样怎样怎样。那是他的精神架构嘛？那我就立刻问他一个问题：哎，是我胖还是你胖？是我比较健康还是你比较健康？你就想想看，啊，如果我比较健康，你现在在教我不要吃皮，啊，我吃皮变成这么健康，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不同的那个精神性架构？那你什么东西植入变成你的相信的东西？所以我刚刚提到，如果你不相信赛斯，你永远印证不到任何赛斯思想。你说有人跟你讲说啊，你要印证啊，为什么他只能印证某一种邪说？因为他相信那个邪说啊。那我如果相信赛斯思想，我可以印证到赛斯啊。那典范不同啊。
那大家相信不同的东西，我们就是让大家相信不同的东西。
你要有一个信心，就是还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他一定可以一样的成长，只是他的路跟我们不一样。
是
啊，那这个时候就牵涉到绝对的尊重。我绝对没有说我的东西是比较好，我也没有绝对说赛斯的东西比佛教或比任何东西好，而是我们在玩不同版本的游戏。今天在告诉你的就是这个信息啊。我们在玩不同版本，你知道吗？在这里，大版本跟小版本之间差异很大。有的人可以通灵，对不对？有的人不能通灵，那就是真的就是所谓的 OS 的版本不同。那小版本之间也有不同，比如说通灵，而不通灵的人当中，他有常常会有一些直觉力会出来，那就表示他是 11.1 还是 11.2 的版本嘛。那你怎么样增加你的版本？你就是要不断意识融合啊。我不断把赛斯提到说，在我的世界里面，我怎么样让我自己快速的成长？因为我到所有不同的心理架构跟不同的意识领域的时候，你不是去改变它，你一点都不是去改变它，但是你却是怎么样？你却是不断跟它融合，因为你跟它融合之后，你成长了，对方也成长，所以我们都要感谢跟我们意见相反的人。我们没有说他是对的或我们是对的，没有，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我一再强调哈，我一再的强调，当我的意见跟人家跟你不同的时候，请你采取你的意见，因为至少他是心安，所以因此他可以来参考我的意见，你知道吗？可是我也没有说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版本不一样，那版本不一样，没有说我的比较高或你的比较高，而是我们在演练不同版本嘛。那对内在来讲都是来自内在，对不对？所以内在来讲都一样来讲的话，因此你现在所用的版本根本就没有差。
老实说啊，我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以前一直听到别人讲一个东西，就是说有些宗教是分化人的，就是把人分成外邦人啊、自己人啦、某种教徒、然后非教徒这样。那我就觉得感觉不太好，喜欢那种连结的感觉。可是学了赛斯以后呢，就发现有很多赛斯的思想跟一般人的思想是很不一样。虽然我非常喜欢赛斯思想，我也相信了，但是我却觉得好像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的范围反而缩小了，只有学赛斯的人才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那不学赛斯的人，我反而觉得跟他之间，有时候我又不愿意去，因为我现在真的接受每个人他自己的实相，每个人他自己生活的方式 ，Let them be， 就让每一个人做自己。那这个时候，我反而觉得我跟我以前的，老朋友之间的那个连结反而失去了。那这个时候就觉得很
是嘛，所以你就想要去跟旧的朋友连结，可是你为什么会跟他是朋友？因为你们的男友谈得来，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感觉嘛。那你既然已经离开了，你就又硬要跟前面的拉在一起的时候，那不会产生冲突吗？一定会，对不对？但是现在有一个东西，我刚刚提到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听我在讲的东西，就是说，好，比如说像我跟我太太来讲的话，那她有她的版本，对不对？她是坚决的基督教徒，可是当我完全不想去影响她，我甚至于我要听这个东西，我就自动的就先挂耳机不让他听到的状况之下，他反而会好奇我到底在写什么，然后他之间会有互相的一个磨合的作用。也就是说，其实意思是融合，当你的版本不一样的时候，你不要想要让别人的版本跟你一样，这第一个，因为你创造你的实相，你没有办法创造他的实相，那他也没有办法创造你的实相，是你在创造你的实相。因此当我觉得我跟人家版本不一样的时候，并没有关系，因为你知道他的版本是什么，而你也知道很清楚自己在往哪个地方走，你不用回头去一定要去配合对方，因为那个永远不会有好处的。我不是用好处来讲，我的意思是对你跟对他都没有益处，因为你自己会产生冲突，你知道吗？我如果再回过头来就说，好，我乖乖的，我怎样，但是我有没有去教会？我会去教会，可是我去教会的时候，我是用不同版本的角度在欣赏他们，在融合他们，所以我可以用很多他们的信息跟我自己的信息做连接，可是我从来没有认为他的是不对的或不好的。那至于他要玩什么样的鸟的话，他就尽量去玩他的鸟，你知道吗？对我来讲，我玩我自己的鸟，可是我玩我自己的鸟，我不会想要去影响他，我也不会被他的影响，那可是我继续往我前面走。所以当你会觉得情况就是说，你的朋友好像以前的朋友慢慢好像没有办法谈多，可是你有很多新的朋友啊，我们不是你的新朋友吗？对不对？那你会认识更多的新朋友，然后同时你的旧朋友可以维持到很好。为什么？因为你只要不用以前那个观念去看以前的事情的话，你会理解到说，今天你看到小朋友他念幼稚园，那你大学毕业了，你可不可以跟小朋友玩得很好？可以啊，对不对？他是小朋友，你可不可以跟他玩得很好？你不会说我现在是博士毕业了，然后我以前的那些小朋友念小学同学我都没有办法，不会啦，你还是跟他还是谈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啊。那我跟我老婆要聊聊的话，我也去跟他聊圣经啊。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不是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是我做意识的融合，所以重点是在意识的融合，不是你要迁就他，不是他要迁就你，而是你做你自己，他做他自己，你创造你自己，而他创造他自己。不要把他创造的责任放在你身上，不要把他怎么想的事情变成你的责任，那你也不要把你的怎么想的这个想法变成他的责任，因为我们互相都没有任何责任，我们互相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继续往我们自己的发展在发展。我这样讲合理吗？对啊，对嘛，你既然是大学生，你跟小朋友可以玩得很好，为什么你不能跟以前的朋友玩得很好？因为你知道他是那个版本的人啊。那我们是不同版本啊， 你不要把两个不同版本要混在一起嘛。你今天拿了一个不同 OS 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今天拿了一个 floppy disk 1.44 的，那你要用现在的电脑去读，你我问你你怎么读？你无法，首先它没有配备，第二它根本没有那个架构让你读嘛。就算有配备你也读不进去啊，就算读进去也没用啊。那根本无法嘛，你有没有办法去影响它？因为它是如果是在那个架构，当它没有 upgrade 起来的时候，你根本无法影响它了。你只能给它，对，你只对你只是给它一个开一个可能性，就是有这个思维方式，你要不要参考？那不参考，那是你的事嘛，那是你的事，你没有办法啊。我今天走这条路，我再怎么孤独，就算没有几个同学，我也 OK， 因为我继续在走我的路。我不想跟任何人去说，哎，我怎样，我必须，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成长到足够于让我跳开我自己的版本吧。这样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那你去看骇客任务，它是不是不断在更新版本？啊，这样的又输了，它上去立刻更新啦、啊，然后再来又不同了、啊。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更新我们的版本？那我所谓的更新版本，就是更新我们这里提到的建造精神性的架构嘛。那什么是你的精神性架构？对啊，如果是一个女生，那你对啊、哦，比如说对性有一个羞耻感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真正融入那个所谓的性的一个交流上面嘛，你做不到的，你了解我意思吗？可是讲得通了，都了解了，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你仍然会有内心的一个心理架构在，而那个心理架构就严重的影响到你。那我讲这个例子或许不是最适当的，而且可能牵涉到有人会排斥，但是我用这种方式是最容易让你很清楚了解到说。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啊？你知道吗？我今天觉得说、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哦、OK 的。可是问题是你就是没有办法 OK， 因为你即便说你表面上 OK， 可是你内心里面会有罪恶感、啊、那个罪恶感一旦有的时候，我们谈到了那个思想跟情绪在创造人生，而情绪是物质实相的产房，在生孩子的。那么你就发现到说，你那个由衷的感觉根本没有办法去产生一个你所要的东西，因为你要的不是那个东西。你的情绪是物质的产房，所以因此你一定要看你的情绪。当我这样做，就好像我们一直在谈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今天说，哎呀，要爱自己呀，好，要对自己好，要疼自己。然后你就跟别人一样哦，去花天酒地。问题是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根本不，你根本没有办法真正产生那个由衷的喜悦，哦，
所以就不要去做那些你不是真的喜欢做的事啊。
对，对，就肯定自己，了解自己，好、哦哦，就好像我说，啊，我去买了一瓶5块钱的水，我内心我当然有5块钱嘛，多的是5块钱的，可是我觉得说，哎，我内心还没有办法去处理我内心那个心理精神性的结构的时候，那。我就宁愿就啊，那就忍耐一下，等一下再喝就好了。那但是有一天哈、哦，我版本不断 upgrade 的时候，我就会想说，10块的话我也是买来喝啊，对啊，我又不是没有，对不对？那很多，但是这个想法就一直在 upgrade， 你知道吗？有很多的想法就一直在 upgrade。我最近的很多做法也都一直在 upgrade 了，我自己 upgrade 我自己，我的一些精神性的架构不断在。更新更新，然后你就发现更新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连版本都更新了。那没有办法说叫一次更新版本啊，你一定从精神架构慢慢去更新嘛。那其实精神架构也就是版本的意思嘛。这样了解我在讲意思吗？ Okay. 我讲这个会不会太无聊？
不会啊，
不会啊。OK， 好，好，所以你看啊、哦，他说好、哦、啊。在那个时候、哦、大部分的主要目的就是做梦，所以 你去看、哦、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在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哦、其实那个对整个上下之间的关系的那个操作根本就是错误的，你知道吗？因为你之所以变成实体的目的，是因为梦体有一些什么样啊、哦、骚乱的往那个新冒险所引起的可能性，然后我们现在在织这个可能性的梦，这个未来文明的梦，现在我们在织这个东西，可是我们却不让自己往前走，所以产生很多的两难之局。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往前走，是因为我两难嘛，对不对？我又要往前冲，我要去 推赛事，我要好好做家庭主妇，那这个本身就是两难呢、啊。那你说我这两个东西当中也有可能去找出一条路，但是必然是你要有绝对的决心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说我如果根本我的精神架构没改，然后我其实状况会改，啊，就好像拿一支枪打老虎，然后老虎死掉了，直接让我扣脸，拿一支木枪了、啊。对着老虎，老虎来了，来一支木枪往他砰，然后老虎砰死掉了，会吗？
会，因为他吓死了。
OK，
然后他
就去撞到。这是我一个是你的朋友讲给我听的笑话。OK， 所以去了解哦。起初的人类是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起初就是在梦的世界，起初就是个心理世界，起初就是个精神性的东西，起初就是个信息场，起初就是一个编织很多未来之梦的故事。而这个未来之梦的故事是那个想要冒险所引起来的所有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现在是那个可能性里面，我们是在那个可能性的母体里面。那当时根本就没有语言，根本不需要语言，因为人跟人沟通，万物跟万物沟通。你发现你梦中梦到华国人，在华国，你发现你跟他沟通并没有什么困难，对吧？我有很多朋友跟我讲，哎，我去华国，我说啊，你用什么语言跟他讲？哎，我好像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好像因为那个沟通不会有问题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就好像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可能问一个问题。那个耶和华不是讲犹太话吗？你的耶稣不是讲犹太话吗？你现在讲国语，他怎么听得懂？在那我这车怎么会有问题嘛？你在开什么玩笑？这样，因为内在的部分的话，它天然的像量子力学所讲的哈，就是量子纠缠，所有的知识它直接就会让你知道啊。它有语言吗？它有语言吗？没有嘛。以量子力学来讲的话，粒子跟粒子之间的信息沟通，它有语言吗？它有透过语言吗？有中介值吗？没有哎、欸。但是这边所发生的事情，那边都有。那他们做太多的实验，包括那个树，也有情绪那一本书，或者是很多科学家做的实验。比如说你在这边的一个细胞抓到了阿里桑那那边去，这边所做到的反应，那边跟着反应，只是一个细胞。那它有语言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为什么会有盐？因为巴别塔嘛，巴比伦的巴别塔造成的啊。那这个并不是坏事哦，它仍然不是坏事，因为那个是我们想要去尝试所惹起的可能性啊。我们骚乱在玩那个可能性啊，然后想象出各种盐，盐是想象出来的，盐是一种沟通的方式，但是它是为了编织未来大家的梦。那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就用直接或者是直接的方式，你去想那有多可怕呀。好，如果说大家都不需要像鲁曼尼亚都不需要用语言的讲的话，所有发生你都全部都知道，哎，请问这有多可怕，你知道吗？我今天不高兴也不能藏着我不高兴啊，虽然我连笑笑的，可是我心里不高兴你都知道了，那还要玩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会有新的玩法，新的游戏。
对，你的所有的心思意念他全部都知道，因为根本不需要透过语言，因为意识跟意识之间的交流不是语言、啊、这个东西在心灵本质当中他讲得很清楚，他说那个以前的叫可黛拉、啊、但是不管他怎么样了，我们现在只是说、哦、你去想意识跟意识之间根本就是直接可以知道的，而且全部都知道的话，根本不是语言。那为什么需要去梦出一个语言，想象出语言呢？因为用语言的话，哈，你就会把你的内在的那个知晓会盖掉了。因为我用语言，我以为我讲了你才听得到啊，我不讲你听不到啊，对啊，你知道我怎么想吗？你没讲我怎么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常常听到人家讲啊，我这样想，我说你没讲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想？对啊。所以这个很妙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一天生就在学语言，对不对？所以我们以为是只有透过语言才能沟通嘛。可是万事万物都没有透过语言在沟通哦。哦，一个性的性灵当中，可能 几万棵的杏树，它在同一个晚上开花，因为大家讲好了那天开花都才能够传花粉，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这个有语言吗？不用语言呢。那你看燕子在往南飞的时候，那些领队的人或者是什么，他有语言告诉你们要怎么排哦，那不用啊，自然而然他就有心意会相通啊。好，那个小丑鱼最强的那个是母的，第二个是公的，然后其他都没有性别，然后如果母的死了，公的会变母的，啊，第三个会变成公的，那这个有语言吗？没有啊，他不需要讲，不需要开会，不需要投票啊，他自然而然就会大家都了解，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同意，然后大家都这样做，他没有语言的，好，树跟树之间的开花，所有的物种之间的联系关系，他没有语言，他是个意识直接的沟通。那人类造出语言，所以人类才能够虚位，对不对？好，是不是？那我才能够装一个东西你不知道的嘛，装自然一点，装快乐一点，装慈悲一点，装客气一点，好，装大方一点，这都是怎么样装出来的？可是你心不是这样吗？那我们在玩的就是这个游戏嘛，这样。所以哦，它就是我们的本身的历史，就是我们的精神架构，好，然后如同他们现在跟时间联盟了，好像说现在变成温度版本的哈，以前没有跟时间联盟，现在跟精神时间联盟了，现在因为产生肉体感官，现在因为有语言了，好，所以我们跟时间联盟之后，这个架构自动的建构未来，建构过去，建造了过去就如同建造未来一样，因为你跟时间联盟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在 Windows 版本的时候，它就跟 Picture 联盟了，它可以直接在萤幕上显示出 Picture， 对不对？图像嘛。Windows 的时候，那以前 DOS 是不行的哦，以前 DOS 不能够显示任何的这个 Picture， 你要用程式去写那个 Picture， 它才变 Picture 嘛。可到 Windows 就不用了。那你看，在 Windows 的话，很对 Picture 的处理是非常快速，你放下去它就立刻可以显现，对不对？可是，在 DOS 的时代是不行的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 Windows 跟 DOS 的差别是什么？就是那个对 picture 的显示方式，对吧？好，那这个 picture 的显示方式，假如把 picture 当个时间来讲的话，那么它就开始建构什么？建构过去跟未来。你在 Windows 的这个架构之下的话，你去处理照片是很容易的。好，那如果不是的话，在 DOS 的这个软体之下，我跟你讲，一行只能八十个字，不能超过八十个字，你没有办法超过八十个字。好，那一列只能二十四行，因为我是写电脑程式的，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把格子放大或放小或怎么样，你要去很，你没有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做。可是，在 Windows 里面是很容易建构的，因为那个 base 不一样，那个整个 protocol 整个 format 是不一样的，那个架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因为有肉体感官的，那因为我们所以我们建构了时间了，对不对？所以到某个程度，这些古老的梦哈，为每一个从事城市冒险的意识所分享。那我以前的这些东西是变成大家的一个 base， 我拿来变大家来用，曾经做过那样全部的。那你今天有 Windows 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有 DOS 当 base 嘛。如果你今天没有 DOS， 你怎么做 Windows？ 不可能啊。好，它仍然是以 DOS 的一个基础做。那所以如果今天所做的任何 Windows 的东西的话，你都可以在早期的，现在我不晓得，都可以回到 DOS 的方式去改它，用 DOS 的指令去改它，拍摄我光碟你可能不知道，就可以直接用底下的东西去处理了，以至于生物跟环境一同形成伟大的环境状态。因为他们的那些梦想，他们所建构出来，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所有的感觉，今天全部变成我们大家拿来当底层使用的东西的，就好像DOS 所生出来的已经开始可以结构 picture 的话，到了 Windows 的时候 ，picture 对你来讲根本就很容易拿到了。那现在 Windows 10的话，或者是我们用手机的话 ，picture 那么简单的，以前你要怎么样做底片，然后做那个 film 对不对哈，然后再去冲洗，啊，现在不用啊，你就现拍现送就好了啊，那印就 print 出来就好了啊，你家也可以自己 print 啊，不是吗？啊，你要改什么都很简单啊，以前都是设计师的工作，还好当年没有去学设计。对啊，以前学那些什么 Photoshop 那些，到后来什么 好，乔局长完提的。
因为最近因为各种科技发展这么样的迅速啊，那就有些人会担心说，那将来人类会不会没有办法
他会改版本而已啊，没关系啊，版本改掉而已啊。
对生命的信心，自然会解决。
你看，你以前都在做梦，那现在变成都是实体，然后后来怎样，都不是这样生活，而且根本这个东西生后死，死后生都不过是什么样，不过是意识的演化嘛，对不对？
对。
那一旦改了，对啊，没错啊。像以前我们在做 graphic 的时候，我都用 Corel 在做比较多，啊 ，Corel 从一点、二点、三点，一直到十几点、十几点、十几个版本，那越来越精密，对不对？现在根本不用了，没有人在用 Corel 了。就算专业的也没有在用 Corel 做了、啊、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根本很容易嘛。
到时候太精进，我们就再回去做
嘛。
对，
可不是吗？我是不担心的，我是很乐观其成的，而且很觉得很兴奋。可是有些朋友会担心，
你管你自己就好了。还是那句话、哦、我们怎么样能够？因为你假如说一直在管朋友，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坦白说，我觉得你真的是天赋异禀，你的很多的一个能力、哦、其实是超乎很多想象之外的。但是如果你用这个部分一直在拉着你自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你甚至比如说，我现在有通灵能力，我也不要被我的通灵能力所限制，我要继续往前走。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一直在往一个不同架构去走，没关系，安全的。好，当然你会知道。你当然理解，因为你从那个架构来，那个版本来，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想，你也知道他们是怎么思考的。你不要想试图改变他们，但是你可以提供一些给他们参考，然后他们会不断 upgrade 他的软体，他的精神架构。那到一个程度，他自然而然会换版本。那版本没换之前的话，你跟他讲什么又有什么用？你对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跟他讲？他还是跟人说啊、哦、阿门，然后跟佛教徒讲到半，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对呀、啊，对呀、啊，然后最后跟你、啊、来，我们一起祷告。没，我没必要在耻笑别人了。我在想的是说，我也不是说我的版本比别人高了，就算版本不同，也没有说哪个高或低，好不好？因为对内在来讲，他根本。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他有他的那一套，我有我的这一套、哦、那他在演习的那个，我们还要感谢他，因为他演习的部分还是我们不想演习的嘛，对不对？那你今天 不想当那个、餐厅厨房里面的、这个炒菜的，因为那很热，对不对？那你不用说他好或不好的问题嘛，你只要吃他的菜就好了啊。对啊，那你管他怎样，反正你的环境是这样安排出来的，那这是一个一同形成的一个伟大环境。然后河谷跟山峦以及其居民 一同的把自己梦境存在以共生状态。其实好好想这句话，我自己梦境来了，好像Matrix 对不对？啪一打我就撞进去了，我把我自己梦进来，我把我自己梦成翘鼠，我把我自己梦成在这边上课，我把我自己梦成我在这边是物质世界，那同时我也把所有东西一起梦进来，共生状态，把山峦、把河谷是跟我一起梦进来的。好，那我是被梦进来的，我还可以回去。所以很多在讲这个身心灵的这个电影里面都会用这种来讲，真的太多太多了哈、哦。他必须要先把自己梦进来哈。哦，你把自己梦境的存在跟共生状态，所以不要真的觉得怎样，你只要的是什么？真正唯一的信息就是努力的去发展你自己，因为这样就是你内在的行动了。所以就比而言，人类你们的观点以一种慢得多的脚步，以当时的人类啦，当时人类我们在想慢得多的脚步，所以血液不必那么快循环过静脉。所以这些人都是低血压、欸、可能血压个20-30啊，没有可能到70-80、欸、不会怎样好不好，你知道吗？血液不必那么快速行流过静脉。那如果现在高一点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因为什么？就是你内在设计的架构啊，它是你的心理架构啊。你的血液高，你的血液低，那全部都是内在在喂养的啊，血液不必流得那么快，所以血液，哎、欸，高血压的你要担心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低血压你又担心什么？不用啦，因为这个就是什么， 内在安排嘛。当时的人类的被安排就是学艺不必那么快，那符合你的需要，符合你的配备，符合你的软体，符合你的配备，你的硬体软体都配备成，血液不必流得那么快，心脏不必跳得那么快，不用担心要很快把它弄得心跳快一点，不用，你知道吗？因为版本不一样啊，我们用不同版本好不好呀？那我们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吗？真的有一个规则就是血压一定要80到140吗？没有啦，因为版本不一样好不好呀？所以以一种非常一种重要的方式哦，深入在其环境中合作不必那么精确。所以有的时候你望东望西然后怎样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注重的东西不是在这个东西上面嘛。那所以当时的生物不必那么精确啦。所以既然两者之间有一种弹性的意识的互相取予，我们就用意识互相取予，用很弹性的方式，不必一定要设定下来，不必血压多少，身高要多少，你要长胖还是要长瘦，没有那种设定方式，它是很有弹性的互相取予，所以几乎不可能描写的方式基本法则还没有很坚定的确立。可不可以高成300公分？可以啊。可不可以矮成10公分、20公分？可以啊。所以我们童话故事有那个什么拇指姑娘，对不对？有大巨人，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代的思维，因为充满的想象力，充满的一个不同思考的话，所以有拇指姑娘啊，姑娘像拇指那么小，你怎么想象？是不是？呀、所以他们还没法则还没确定，人家狗就是这样子啊，像我们家的那个高的不得了啊，然后我也养到那个什么这么我，还有我们台湾几个朋友啊养的狗啊是这么小，像小面包一样小。他就放在他的手提袋里面就可以了啦，呀，对啊，我那个朋友叫子雷，子雷的狗就很小了，所以它的弹性真的很大嘛，对不对？所以法则没有确定。还有呢，哎，地心引力本身还没有行使它遍及一切的支持力，以至于空气是非常具有浮力的。所以你去看哦，我们看到以前的故事不是有？人都可以在云端上飘来飘去嘛，连打架都在云端上打，他没有在地上打，他在云端上打，为什么？根本这个浮力还是很，你知道吗？没有那么浮力很大，没有那个强烈的吸引地心引力啦。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看童话故事真的很好啊，以前的童话故事都是可以仙人啊孙悟空都可以到什么跟斗云一翻可以多少多少千里，对不对？因为什么？空气的浮力还没有遍行一切的支持力。哎，蔡司，你有看过《西游记》是不是？那是为了我们着地，所以才会着变成没有办法，因为大家要弄出个共同规则，不然我走路你在天上走，那怎么办呢？但是古代的仙人都在天上腾云驾雾，对不对？那孙悟空可以换跟斗云，对不对？所以那些童话故事哦，它可能是内在信息哦，可能是内在信息。那有时候我们现在梦体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用飞的嘛，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可以腾云驾雾哈，所以人以一种非常奢侈跟亲密的方式去结识空气的支持力。哎，空气支持你，你没有在天上飞哈。这是一种奢侈哎，对啊，那你现在很希望有，对不对？希望自己能够腾云驾雾，对不对？你那个尼尔，当他开始知道自己是救世主的时候，最后第一集的最后是什么？他一飞冲天，可以冲到很高，对不对？对他来讲的话，空气的浮力根本不会限制到他，这个部分他的版本对他没用，你知道意思吗？他是另外一个版本，是可以一飞冲天，可以腾云驾雾的。啊，我们的 Superman 演了很多集，对不对？那 Superman 的版本，他空气对他浮力对他没效的，所以电影也很多知道赛斯思想了哈，所以他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觉知他自己，以至于他以自身的认同哈，并不止于他皮肤之内的范围。我们是认为说皮肤之内才是我嘛，皮肤之外是别人，对不对？可是他们不这样认为了。 他们知道这个关系不只是那样，因为他知道这个枝跟叶的关系，那种所谓的branch 的关系，互相的关系，他们了解，好，那所以也不太会去气人杀人啦，好，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支啊，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才是自己，我们更不知道有什么内在自己、可能性自己、对等自己、平行自己，还有转世的自己，多的很多自己啊，对不对？对啊。所以你能够跟着他出气哈，进入他形体四周的空间，以一种你们已经遗忘的原始感官，感觉他跟大气是合一的。在阿法波状态，如果你看《灵魂永生》十一章，他就跟你讲，在那么一步之遥，这么小小一步，只是你把自己想象说，我进入阿法波，他就进入阿法波啊。在那种状态的话，你就可以进入自己的身体或别人的身体，所以你可以在形体之外的空间里面去，而且其实那是我们最原始的感觉，我们在梦体的感觉是这样，我们做梦的时候也是这样。那它可以跟大气是合一的，那你可以跟大气合一，你就可以想象以前那些神仙鬼怪的童话故事哈，可能是那个时代的版本，早期人类的版本，就是孙悟空时代的版本哟。奇怪，现在怎么都没有了这样、哦、我相信是有啦，只是这边的规则已经不一样了。样所以附带的说，在这段期间，什么是最进阶、最有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呢、哦、在这段时间最进阶、最有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包括什么？包括身体的机能、环境的关系、平衡的温度跟它经常的内部改变。我们现在最有创造性的活动就是去发明一个产品，好，那可是以前不是，以前的话就是你身体机能的增加，你环境的关系、温度的平衡跟内在的改变，这个就是最有创造性、最进阶的精神活动。所以当意识单位借着梦状态把它转为内在知识，再转译成实质形式的时候，所有这些非常复杂的活动都在梦中为人所练习跟学习。所以我们在梦中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做梦？因为意识单位借着做梦状态把他自己的内在知识转译成实质的形式。如果没有内在知识，怎么会有实质形式？如果你没有 DNA， 怎么会有人体？这个没有问题吧？那所以既然有 DNA， 所以有人体的话，那么当然是果先才会有实际上的跟着走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有内在知识，而内在知识它要外化成物质形式，那么意识单位先借着梦的形式在做，到一个程度它野心更大的时候，它不只用梦的形式，它已经确定了，所以把这些复杂的活动变成一个实际物质化。所以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想象力真的是物质化的产房，它的温床。那都在梦中去做学习跟练习。那所以因此我们每个人生不是在学习跟练习吗？那既然是学习练习的话，就没有说一个固定的东西嘛，你不断在尝试新的东西，不断在 upgrade 你的软体嘛。好，但你会觉得说，如果 我把我们这人的架构用软体 来解释，好像不是不伦不类，但是你再想想看，软体是不是信息？软体就是信息，那你觉得我们存在的原因是不是信息？我们的所有的细胞的动作不是都是信息吗？所以赛斯提到说，我说的信息是真的信息，但是可能你们不能理解我在说的是什么了、啊、不是我们看到那个书或东西的信息，而是它直接指挥物质实相的那个信息、啊、所以他说，以你们的说法，人开始跟其他物种一起更完全的行转到物质世界，发展外在感官，然后时间跟空间更亲切的、更微妙的互相交接。所以时空为什么不存在？因为外在感官的关系嘛。我为了要发展外在感官，我当然要有时间跟空间更亲切啊。那假如说你不是在发展外在感官的时候，你在梦体的状态的时候，你当然没有时间感跟空间感啊。你怎么突然间在这里？怎么突然间在化果？怎么突然间在哪里？你有时间感，你有空间感吗？没有。你有时间感吗？也没有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是我们行转过来，我们把自己 外放到物质世界里面去发展外在感官。那为什么要发展外在感官呢？为什么要在实质世界吗？你以为是哦，我什么因果投胎什么之类的，受报应或什么样？没有啦，他只是在为为人所学习跟锻炼的。你全部带着满满的爱，为了要练习，为了要学习，为了要拓展你的版本，那跟 Matrix 讲的不是一样吗？我不断学习，不断学习，就我得到很多的创造力，成为很多的结果，所以因此我的版本不断 upgrade 嘛。他说前面有五个版本啊，现在你是第六个啊，所以生死有那么重要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对他来讲那没那么重要啊。啊，但是他说有很多人他就会选择去救所有世界全世界的人，但是其实真正来讲比较重要的是 upgrade 版本，你知道吗？这样看得懂The Matrix 吗？他为什么推荐你们看呢？因为他很多东西跟我们现在讲的东西是有相关联的，尤其直接的相关联，概念上的相关联这样子。所以人仍然在做梦或者是睡眠状态，然后人仍然在睡眠状态跟做梦，而那个状态仍牢固的连接着他自己的本源以及他所知的宇宙的本源。就好像女生在怀胎的时候，那个孩子永远就连用脐带连着他的妈妈嘛，对不对？他不断给他养分，他根本不用动啊，他只要在那边肚子里面，他就连他牢牢的连接着他自己的本源，他的妈妈嘛，那他连接着他们所知的宇宙本源，所以是宇宙在抚养他，宇宙在灌输他嘛，那个时候的人呢？他大部分都是还是在做梦，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是非常的精彩的，真的会有那种像孙悟空那样的东西出来，因为他的知识、他的经验，就好像我们看 Matrix 对不对？啊，你要开直升机，啊，你不会开对不对？来，我就找一个软体灌进去，啊，你就能开了，因为信息直接进入你的脑袋嘛。那如果说你跟你的宇宙本源是直接连在一起的话，那你要什么，宇宙本源就直接过来就好了啊。不是这样吗？你看那功夫熊猫，他不用学什么武功，他最后就是武功第一啊，那个大熊猫，对啊。
人梦到他的语言。梦到如何用舌头形成字句，在他的梦里练习把字串起来以产生意义，以致最后能够有意识地开始一句话，而并不真正知道他是如何开始的，却有他能够并且愿意完成这个句子的信心。
是，所以他跟宇宙本身是连在一起，可是他为了要练习，所以我们有人要练习，所以我们开始梦到，我们开始用自己的语言，用到这些语言的话，就好像我们说的那个巴别塔嘛，所以我们用人类语言，所以我们就忘记了人意思是可以互相沟通的哈。那他碰到怎么用舌头去把它变成字句，然后在梦里面练习把字句串起来产生意义，然后最后他有意识的开始说这句话这样子啊。所以你去看语言的开始哈，它其实开始晃掉了，就好像晃掉伊甸园一样嘛，你晃掉了跟大家的联盟。你被形成自己嘛，对啊，但是这也没办法，因为你就是要往前走啊，对啊，所以就还是回到你刚问的那个问题，如果你今天继续在学赛时到一个程度，你先还是得先把这个部分先放掉，你变成你才能够用你自己的方式组织你自己嘛，对啊，那所有的语言其实都在梦中所说的语言为基础，你看这么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可以连这个你根本无法觉察的东西，他都这么仔细的讲给你听了，对啊，好，我们以为我们说话根本就是天生的，他说不是，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全世界中的生物都是意识互相沟通的，那语言是你们在梦中学来的啊。他说不过当人变成较少是做梦者的时候，像我们现在是33% 嘛，哈，8个小时。较少是做梦的时候，而较多沉浸在特定的时刻的时候，语言就的需要就升起了。因为如果你没有语言的话，就很恐怖了嘛。我们刚提过了，如果说没有语言的话， 这个人 他在想什么，他要怎么，你就全部都清除了啊，啊那
没得玩了、
啊，所以因为在梦境、哦、他和旁人及其他的物种的沟通是即时的，在梦境里面他是即时的，所以我们在上一节课不是提到吗？既然在梦境都是即时，而所有的故事编在梦境的话，所以在梦境所编的东西都是符合所有人的需要，因为你根本就知道他要干嘛，你也知道你要什么。所以在梦境他的沟通是即时的，所以在梦境里面 你明天要做什么事情，但那个东西的沟通是即时的啦、啊、那么语言升起来期待那个内在沟通，就我们醒过来以后我们必须要透过语言，因为我如果不讲话你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在人所谓的早期文化、哦、所谓的洞穴绘画或宗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在所有之下的根本的统一性，你看绘画看洞穴绘画宗教你会发现都是一体的嘛，好像基督教不是说哦，我创造所有的生物，所有的圣经一开始是说哦，起初天地是 混沌一片，然后开始上帝的灵运行在水上、哦，然后要有光就有光，那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创造出来的，是不是？那第一天创造三鸟，第二天创造什么？第三天创造什么？对，最后一天创造人类，对不对？那再来休息。所以一切的生物，包括 天地万物，包括一切的东西，在宗教的描述之下，它是同一个源头，是同一个是统一性的。那所以所以当人试着将他的内在知识改换成物质的切实性的时候，他们前世有那个共同的源头所喂养的，不是妈妈喂你而已啦，是上帝在喂着你，好，是共同源头在喂着你，因为我们试图把我们的内在知识转换成物质的实相，我们试图把自己物质化，那我们以为只有物质化，可是事实上是内在知识的物质化，所以是果先有内在知识，现在物质化，所以果先的。那我们在执行那个果，而为了要让这个果能够成，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在喂养的。这个我觉得比较合理啦，啊，因为如果有内在知识的话，当然是由内在知识再换成物质的切实性嘛。那由内在知识换成物质切实性的时候，当然是由内在的源头所喂养的啊。他的照顾，他的喂养啊，这样。我喜欢讲说，如果你今天种桃树，那难道那个桃树不是那个种的人在喂养吗？一样的道理吗？所以身体学会维持其稳定、哦、力量跟敏捷，我们开始学会，开始学哦，哈、哦，然后他说，对天气和地水火风四大的互补的回应里面、哦，达成一个平等状态，去梦到那意识心独自无法包容的计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想我们的血液要怎么走，然后什么地方的营养要形成骨头，什么地方的营养要变成什么状态，那个地水火风的四大因素当中，我们就互相拿来一个平衡作用，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的物种当中，它都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平衡作用嘛。乌鱼就是要那么多的鱼子，好，可是人就只能一次生一个，那它就是一个平衡作用啊。如果人的生育方式像乌鱼的话，那就惨了，对不对？或者是乌鱼如果像人一样只能生一个，也惨的啊。可是有很多动物只能生一个啊，像我们的熊猫就很难生很多个，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本来就有一个稳定、敏捷，而且跟四大的一个互补作用。所以你看到这个自然界的平衡作用，你就很清楚的看到是有一个内在秩序的，而那个内在秩序它要物质化，所以它会由内在的共同源头所喂养。所以在睡觉在睡眠里面的身体，它学会治疗它自己。我想不只是早期的，我们现在也应该是这样的。假如说你内心里面真的就跟内在，既然是内在在喂养，内在在照顾的话，那你有任何问题，内在上一节课有提嘛？哈，群体上有提，内在根本就知道你整个最有效的策略是什么，不是你去看医生或者你听哪个身心灵老师讲什么，而是什么？你的内在就会自动疗愈你嘛，所以你一定要回到内在嘛，啊，在梦中学会治疗他自己， 而在那个状态的某些层面，甚至现在意识的每个部分，仍然对其他的部分的健康跟稳定有所贡献。目前那个状态的层面，就是上面那个层面，啊，甚至现在的意识的每个都会，我们都会知道怎么去维持那个稳定，啊。所以我们的宇宙哈，真的远非我们以为的那个剑拔弩张的宇宙，而是根本建立在一个各部分怀着爱心的合作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一起把自己跟所有的山川、山峦、河流、环境一起梦到宇宙来的，是不是？那既然我们是一起梦进来的，是我们一起梦进来的，怎么会剑拔弩张呢？那不是自己跟自己打架吗？我们把所有东西一起梦进来，而且是在内在的层面当中，它都会维持它的稳定，它有它的次序嘛。所以这个部分你去看那一句话，就是说你把你自己跟环境跟所有的一切的生物一起梦进你的世界里面，所以那是被适宜的，我们是被适宜的，不管这个适宜是不是适当的名词，因为它是由内在出来的嘛。那生命的适宜本身就会带来那个合作的关系。哦，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物质化的目的是为了要演练跟学习，对不对？爱和学习嘛，哦，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它本来就是合作关系啊。而且只有一个内在，不是吗？而且内在不是所有生物环境花山川鸟石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源头啊，一样的啊。所以因为一个合作性的内在关系，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以一个单位都以一个单位来存在，哦，而在你还没有出生就存在了，因为它只有一个单位，它只有一个源头，所以我们没有出生，我们所有的想法，它同时，因为既然没有时间性，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宇宙之前，我们就存在的啊，好，而且它是一个单位的存在，以一个单位的存在。我们的身体既然含着上帝，对不对？那身体是不是跟上帝是同一个单位？我们是在那里面嘛？上帝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是上帝的一部分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是一个单位嘛。那如果是一个单位的话，当然是以一个单位存在，而当然是我们出生的时候，那现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其实就存在了。而当你还没有浸染在任何相反的信念之时，其实我们就是一体的合一的状态嘛。好，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重要，我们浸染在任何相反的文化信念，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体感，或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创造我的实相，而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而怎么去觉察它，我觉得只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罪恶感，或者叫批评。我不断批评，我就不断开自己的花单，我就这样做不对，这样不好。你内心里面的那个东西，它才真正是把你自己跟那个实相是相反的，因为你有相反的信念，所以你产生一个不同的感觉，你产生罪恶感，你产生不愉快的感觉，所以你跟你的存在，或者是合作性的关系，或者是一个单位的源头的一个单位的这个关系，它就会产生分离嘛。所以罪恶感，它让我们处在一个相反的信念、文化信念里面。罪恶感会让我们就是说你做了一件事情啊，比如说太嚣张啊，或怎么样，或者是说对某件事情的概念啊，好，那这样的话你有罪恶感，你吸烟啊都没有罪恶感，那没事啊。可是你吸烟开始有罪恶感，它就变成有事了，对啊。所以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最基本、最原始的爱的合作，那生命本身就是一个，那生命本身的一个先天的特质就是所谓的爱的合作哈。那它本身生命是不可能延续的。你去想，因为这根本就是从内在里面，从梦体就可以看得出来嘛。根本不是你三天不吃饭就会死掉了，根本就不是你吃了什么东西会怎样，根本不是说你吃了肥会怎么样，而它原来就是一种爱的合作，原来就是内在的想法的物质化。那只是产生自我以后，你觉得用这种方式好像可以控制物质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控制物质，那他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的那些器官啊，那些所有的稳定、健康的稳定，你都控制了吗？你睡觉的时候有注意你有没有呼吸吗？ 对啊，你有注意你的血液吗？你有注意你的尿液吗？都没有，对不对？那为什么他可以做？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原始爱的合作，他原始就是你从一个单位所出来的。那所以因此，不要竟然在相反的文化信念里面让你产生罪恶感，因为当你产生罪恶感之后，你的人生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问自己哈，就算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为什么我们仍然在恐惧？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天空那么样的晴朗？我说我心里面的天空，因为我们一直在恐惧，我们觉得我们什么地方应该做对或做不对，对不对？那或者是我这样做可能将来会有因果报应，会进地狱或什么的，因为那个东西就是恐惧啊。那有恐惧怎么有可能有爱呢？那就根本没有所谓的原始的爱的合作啊。对啊，所以去想，原来就是内在的秩序在安排我们所有的生命形式。那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呢？好，所以每个物质的每一个个体，把那个初始的热切的和生命的欢喜当作他自己的准则，因为那才是生命的真正维持生命的方式。我们要去感觉到我们生命的喜悦，我们要感觉到那个初始的热爱，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准则。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从来不会产生批评自己，或者是觉得这是有罪恶感的这个观念。吃个猪肉，回教徒犹太人，他们会觉得说，他做了一些很坏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不会这样想啊，这个都是一些心理架构的问题嘛。他这里提到说，不论哪一种啊，不论哪一类的物种的每个混子以及每个意识，不管它程度如何哈，都自动的在寻求增加自己生命质量品质的本身，不只是为他自己，也是为其实相所有的一切。所以当我们去增加我们的生命品质，我们让自己活得比较快乐，或是我们今天产生一个爱的感觉，这种东西不论你是哪一个混子或哪一种生物哈，不管这个程度到哪里，不只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其他的实相。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当你照顾好自己，你其实就照顾好全世界了啦。而且你对别人的影响，最好的影响就是从你自己真的能够觉察自己开始。我的意思是，你真的可以享受你的每一刻开始。你如果开始可以享受你的每一天，让你的心里面的气象、心理气象、心理的结构，就像晴朗天一样，没有一点的污垠，那你就会发现到说，你能够感染到别人，而且那个喜悦只要你在，大家都很快乐。可是如果你有恐惧的话，你走到哪里，甚至走到一个团体，人家会感觉到强烈的这个高气压。有的时候家庭的某一个人他只要进来以后，所有人都发现到，哎，奇怪，怎么的压力，怎么整个房子的压力全部都出来了。很多人说，哎，我要出去一下去透透气，其实没什么，气到处都有，怎么要出去透气？因为那个压力源在这边，常常是那个炎户，要不然就是炎魔哈，一走进来的话。可是你跟他讲说，哎，你是压力源哦，他说你才是，对呀，是不是呀？那怎么会这样？平常不是说都是为了爱吗？那怎么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只要他进来以后，你整个心情的话就产生很大变化，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本有的特征。什么样的本有特征呢？不管有什么可能引导你去误解大自然的行动的这个信念，都仿佛生物显然是会应该受到谴责的。这是一个特征。那其实你如果真的能够随顺你自己的内心的情况的话，就不会这些东西。他提到一个情况，他说那些古老的做梦者透过他们广大无边的这个创造力，他做梦嘛，所以而且他的梦是跟一切万有的源头是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梦到过去，他们梦到现在，他们梦到未来的所有的生命之生物。所以为什么说在生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在了？因为他们梦出来的嘛，他们梦出来，也就是说他们的梦 实际为那些会如此不会被释放而进入实际的那些存有打开的时间空间的门，他们梦出来了，所以我们存在。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那些现在过去未来的所有生命的形态，它英文叫 life creatures， 就是有生命的，就生物的生命的哈，它全部都会在他的梦里面出现，他被梦出来，所以那些梦把它释放出来，所以他进入了时间跟空间。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存在？因为我们是一切万有的梦，我们是古老做梦者的梦，所以我们会被释放出来。所以从古到今，所有可能被切实化的存有一直都存在。他现在一直在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时间不存在，为什么世界一开始的时候里面就存在了，因为它一开始就被梦出来了。那所有的存有呢，它一直都是存在，它们以前存在，它们将会一直存在，因为这个特性就是一切会按流必须以它自己所有的可能性的方式存在，它永远都会 ever be all that is ever be。所以一切万有的一切的形式都是在那个上面，那所以存在不可能有终结哈、意思是你的生命根本就不，这怎么样你都是会存在的，存在不可能终结，你的生命一定都会存在的，而以那种说法也没有开始，没有开，因为时间根本不存在。所以以你们的世界而言哈、意识单位同时扮演着力量以及扮演着势力强大的心理存有。所以他提到什么是存有，存有就是力量啊，存有就是意识单位啊，所以你把你们世界的种子播种在一个想象力量的一个次元，有想象力的力量的一个次元里面，而这个次元生出了物质实相，所以物质实相从想象力那边生出来的，从情绪那边生出来的，因为情绪会影响想象力。所以以你们的说法，那些存有是你们的祖先，你是他们想象出来的，叫念像，念像嘛。我们有念像，那我们的内在也有念像，那我们既然是内在的念像，我们有一个力量强大，这个力量强大的东西叫做意识单位啦。所以它并非只是你们的，其实所有形成你们世界意识的祖先，因为我们一起梦进来的啊，我们是一起梦进来的，不是只有我们祖先，我们都是同一意识单位，根本就没有分别这样子。那下面的注当中哈，他注意他提到哈，他说活着是很容易的，这样去思考了，因为如此容易，因为你本来就是由内在梦出来，所以以至于你活着、休息、创造、反应、感受、触摸、观看、睡觉或醒来。你切不努力去做那些事情，切不必努力去做那些事情，这不是我们一直在讲强调的事情吗？你觉得你要努力的话，就表示你现在不是嘛？可是你不需要努力耶，你要的是觉察，你要的是信心，你要的是跟内在之间的沟通，因为活着是很容易的，你根本就不需要怕死，也不需要去维护那些安全什么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从内在梦进来的啊。那你担心什么？你内在梦进来的嘛。那你的修行、你的创造、你的反应、你的感受、你的触摸、你的观看、你的睡觉、你的醒来是，但不必去努力去做的，因为它就是那么容易了。那意思是说，他们已经为你做好了，在架构里面做好了。那这又回应到我们前天上的那个群体事件。第四跟第五嘛，是不是？好，就先是由果来带你们的行动嘛，因为在那边已经做好了。好，那不管在哪里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了哈。那附带的说，对架构二进一步的讨论跟我们现在的书会搞在一起。不过我们的信念常常会，我们会怎么想啊？宇宙是不安全的，要小心啊！啊，你们要尽一切，用尽很快用尽我们的一切资源啊。不能以任何像快乐这样晃撞的日子度日子，不能快乐啊！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一类的东西嘛，哈，啊，无人无远见，啊，必有怎样？人无远虑，必有感官艺术了，哈，所以要保护自己不受生命暗含的威胁之害，哈，你们被教导去预习那些威胁。那而且这有很多东西是也是跟宗教跟科学来给你们的啊，你要怎么样做啊？不怎么做的话会怎样啊？我最近在玩另外一个东西，我在玩酸菜，我进了很多酸菜比较便宜，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的资料在提到说，从第七天到第十天哈，那个硝酸盐亚硝酸是非常的高，会致死什么之类的。可是我又看到很多那个客家人在做酸菜，说什么七天或怎么样就可以吃了，那我想那不是最高的时候嘛？那可是他们都没还活着，很奇怪。对、yeah. yeah. 所以结果是怎么样？你从科学跟宗教来的威胁，你应该在相信有内在来的威胁以后会怎样？你忘了你是自然的自己，你变成一个二手货，啊，或者是没有什么目的。被丢到这里好可怜的人啊，那个人或群体的被负面投射到未来的信念，所以人会以疾病或夸张的行为来回应、啊、但是生活是容易的这件事情、哦、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因为它是容易的，所以它是安全跟可靠的、啊、所以那意思是什么？生活是安全的，生活是可靠的。但常常我在讲、哦、如果你今天 不为了恐惧，不为了安全的话，你会做什么事？啊，丁山，如果你没有恐惧，你不会安全的话，你会做什么事？对啊，那你就可以全力而为了。对啊，
行，
对啊。你看他在讲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出生在这里？因为我们要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潜能啊。那今天的时间控制的刚刚好，现在六点钟整，太厉害了。
谢谢 Charles 老师，
谢谢
大家。